大家好，我是欧阳白，又到每周三了。今天这一期电台，欧阳白的主要内容就是封印子。当初在韩服听到这个装备的时候呢，被翻译成为甲子，以为是这种装备会比紫装差很多，比蓝装稍微好一点的装备而已。但是实际情况呢，等到国服开放之后，我才明白，其实封印子就是封印子，它可能属性甚至要超越很多粉装。今天的这一期电台，欧阳白将会为你来探秘这个封印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装备。同时呢，也是因为连续三周更新这个电台，主要更新这个新版本的内容以及男法师，所以颠覆笑笑小说一直没有更新。那么在今天这一期电台呢，颠覆笑笑小说重新开始连载。同时呢，为了让大家能够跟上我的节奏，欧阳白今天呢就为大家回忆颠覆笑笑小说灵柩的一段故事，同时呢会在今天尽量把颠覆笑笑小说的这个章节更新到最新章节，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个腾讯网。好，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电台。보이지만죽지않아남들의시선을피해결코숨지않아진짜돌아다시끝까지추락하지만 I'm alive 좀더이상이렇게없어가변은뒤로하고 jump out 깊이떨어지고있는내모습이아름다워지금내자신을하늘에던져난자기로워이순간만큼은나사나이썸씨D.F. 笑笑小说第29集，灵柩的过去，百世青莲。灵柩的家乡不能用温馨，不能用和谐来形容，因为那是一块痞子之地。村民之间只会勾心斗角，互相计算，从占小便宜到坑蒙拐骗，强抢掠夺，每天都在上演。灵柩的父母也是这样，他们在灵柩小的时候就告诉他如何骗人才更容易成功。等到灵柩慢慢长大，有独立意识的时候，他才开始反感这件事。不知道是本性善良的影响，还是什么原因，灵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长，他依旧保持一个纯洁的心灵。他不止一次尝试奉劝父母全家离开这里，去过正常人的生活，可是父母不肯。灵柩舍不得父母，就只能待在这里。终于有一天，灵柩受不了这样恶劣的生活，在他大喊了一句：你们做人的意义难道就是这样吗？随着这一句的喊出，风云变成深绿色，出现了一个瘦高的男人拖着一车的东西，而车上的东西被一层厚布盖着，全身的穿着显示出了他的富贵。全村的人蜂拥而上，想要抢这个人的钱，而这个人可以瞬间移动。他到了灵柩的面前，把一个散发着诱人味道的青色莲花放到灵柩眼前。他说：不用管他是谁，他保证这不是毒药，只要灵柩吃了，就可以摆脱现在令人发指的生活环境。灵柩盯着手中的青色莲花，散发着不寒而栗的颜色。你是谁？灵柩抬起头问面前这个人。这个人并没有回答灵柩的问题，反而问道，说道：吃不吃你要决定好。这朵莲花脱离它的生活环境只能生存很短的时间，如果你不吃，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灵柩迫切希望离开这个生活的环境的心情，让他不顾一切吃下了这朵莲花。吃完之后，灵柩就在昏迷状态下被这个人带走了。当时灵柩的父母并没有出手，甚至他们似乎忘记了有灵柩这个人。这个带走灵柩的男人就是罗杰，他这次出行总共带了四朵莲花。灵柩吃的就是百世青莲，这朵莲花在吃掉后会丧失所有的记忆，同时也不会有人记住灵柩是谁。罗杰将昏迷的灵柩放在了大都市的街道上，然后离开了。罗杰放的可不是人行道，而是机动车道。在川流不息的机动车道上，一辆又一辆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灵柩的身体上一次又一次的碾压过去，伴随着血浆飞溅、骨头断裂的声音，接下来的就是叽叽咕咕的声音，因为灵柩的身体在重组，
这就是清廉的力量。身体每一次受到重创，拥有清廉的身体就会自动舍弃一切无用的血肉，然后创造出新的生命体，组成新的灵柩。只不过灵柩睡觉喜欢乱滚，非常不老实，所以等到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滚到了机动车外的草地上了。遗失了亲人的记忆，又不知道自己是谁的灵柩，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哪些事情，当然也不知道吃了清廉的果实。他凭着本能往有人的地方走去，往有和谐生活地方的地方走去。以上就是灵柩的部分身世，一个向往正常人生活的女孩。只不过到这里为止，有一件事还需要听众去确认：罗杰是谁，他的目的何在？如果属性莲花这么贵重的话，就不可能放在一个简陋的车上掉给一个小孩吃掉了。没错，罗杰不仅把百世清莲交给灵柩，同时好像他还故意掉了一朵莲花被小时候的剑魂吃掉了，那朵灵氏红莲。故事先讲到这里，作者也不知道这其中的深不可测的剧情，每个人的内心都无比的深奥难懂，我们短时间内都猜不出罗杰的目的是什么。既然这样，我们只好慢慢等待，等待这个故事，等待答案浮现的那一天。颠覆笑笑小说第30集下集预告：拯救破西雷100%成功率计划，一定要看哦。今年你转职不用黄色小晶体就太 out 了，好吧。今天的电台呢，开场部分实在是太过于正经了，所以欧亚白自己的感觉不是，也是有玩家提到过，还是喜欢欧亚白那种猥琐的风格。那么好，以后的欧亚白呢，就以猥琐的风格讲解正常的事情好吗？好吧，这个太邪恶了。关于今天的主题呢，我想大家已经是在开场的时候呢，就是听到了，就是关于封印子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个版本开放之后呢，很多的这个数据啊增加，真的是让我大呼过瘾的，只能用过瘾来形容。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在这一次的更新版本，腾讯居然开放了如此多的内容，包括分辨率的改变，包括这个封印子的开放，甚至于遗忘这个叫做什么了，遗忘药剂还是什么东西，我真的忘记了这个名字了。因为是刚开启的一种药剂嘛，它是一种契约的形式，当你拥有这种契约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在这个规定时间内无限制的洗点，就非常非常的爽快，让你可以在这个新的版本新的技能的变革情况下也可以无限洗点，然后呢掌握自己最适合自己的加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欧阳白不会推荐大家去点任何的加点，因为已经有一个无限洗点的机会提供给你了，那么你就要好好利用这一段时间，选择出自己最适合的加点，加出自己最好的一个刷图加点。好，也是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想说的内容吧。首先，大家打开这个用 I 键打开自己的这个人物窗口，就是装备栏，在这个辅助装鞋子下方有一个叫做称号布的东西，点开它之后呢，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称号，这些称号呢就是你自己平时要做任务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东西，当就是反正就是你注意啊，你基本上是每刷一张新的地图，你都要在你的这个任务手册里面往下拖，一直拖，看成就任务。成就任务里面如果有需要做的任务的话，你就看里面，如果有做称号的任务就一定要做。因为这个称号簿里面呢，它不仅仅是为你积攒你的称号，同时呢称号簿集齐之后呢，还会为你提升整体属性。所以说称号是一定要做的，同时呢也是告诉大家如何去观察自己的称号做没做。然后呢也是说一下， 这里面还会有几个比较变态的称号，可能属性非常好，这个呢就是会对应每个职业的，大家就是慢慢去做了。这个主要是说称号的问题。然后呢就是最近可能更新有一些些小小的 bug， 这个是无伤大雅的，告诉大家一些解决方式吧。目前呢是有两种解决方式，如果说你没办法设置这个音量或者是全屏的话，那么你呢就把这个什么把这个游戏退出然后重进一次。还有就是呢有这个玩家提供给欧阳白说是删除的游戏当中一个 dfchinacfg.cfg 这个文件，把这个文件删除之后呢，你就进游戏之后就能够保存你当前的这个什么，保存你当前的这个音量的改变或者是分辨率的改变。这个也是有待测试，不过呢有玩家提供了，那么欧阳白就说一声，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吧。好，接着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商城开放的。我们知道商城开放呢有三个礼包，哎，稍等一下，我这个男法师买了这个礼包了，所以说在商城看不着，我就换一个角色。在这个商城当中呢，我们知道开放了三个新的礼包，分别是四周年庆典礼包、特惠新手礼包。哈，好吧，好像一个账号只能够买一个啊，所以说那个礼包找不着了。就是那个礼包是能够获得七天霸王契约、七天达人契约，然后总共价格是在1600到1800点点券的那个礼包。这个礼包肯定要买，我告诉大家，你不管你是拥有70级的角色，然后导致自己直接从20级开始，还是说你从0级开始练你的新角色，你都要买这个礼包。因为百分比职业对于低级的过渡期来说真的很困难，百分比职业他们往往是在30级甚至在更高等级的情况下才能够更好的刷图，所以说霸王契约和达人契约对于这种百分比职业的提升是非常具有帮助性的，大家一定要买这个礼包。当然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如果你的技术很变态的话，你可以考虑不买，因为霸王契约和达人契约它为你提供的不仅仅是技能等级，同时不仅仅是你能够提前学到某些技能，同时还有技能等级。我包括其实说实在的，我玩这个在当初在体验服玩元素爆破师的时候呢，我就明显感觉到了这个职业的 bug， 就 bug 在它从20级开始它就有刷图能力了。它与冰结是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一点，它转职开始他刷图就开始变态了，开着光球各种刷怪，所以说就看你的需求了。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输出更快，刷图更快的话，那么你可以考虑买个礼包，如果你觉得已经足够的话，那么可以考虑不买。然后呢另外两个礼包分别是四周年庆典礼包和特惠新手礼包。四周年庆典礼包呢，我觉得是要适合给那种想准备要买高级时装的玩家，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高级装备兑换券无期限一张，这个我看了，它的价格最高能达到3000点点券，也就是说其他的东西呢综合起来就等于4800点点，减去3000点等于1800点。为什么这么来算？因为拿这个兑换券，我告诉大家，拿这个兑换券你最好是买上衣部分，因为上衣部分的无期限的这个时装是最贵的，所以说你拿兑换券去换衣服其实是性价比最高的。然后呢剩下的这几个呢是华丽的黄金哥布林袖珍罐，这个呢就要看人品，你看你到底能开出什么来。然后呢装备品级调节箱，这个呢我就不做多解释了，我发现以后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个装备品级调节箱会非常的受用吧，因为真的现在这个改版之后呢，上级和最上级的属性才会接近于满属性，才会拥有比较好的品质，所以说品级调节箱对于一些像比如说你决定就用这把武器了，那么你去调整它，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了。然后呢就是其他东西我觉得就属于赠品了，因为像这个魔力果汁和雷米的援助我一直认为是属于一种附赠品，就是说对于玩家的需求量仅仅是土豪可能会用到，真正的玩家没有几个人会用到这种东西的，所以说这种东西我只能认定为附加品。然后30个复活币，我可以吐槽这一个吗？这个男法师复活币能用到的几率真的挺少的。不过综合来看，4800点点券买一个高级时装上衣无期限的，再加上一个未知情况的华丽哥布林的黄金罐， 然后呢还有20个品级调节箱。我觉得这三样东西的性价比已经是4800点了。如果说你这三样东西都是你想要的话，你就可以掏48块钱买下这个，然后呢同时获赠30个魔力果汁、30个雷米的圆珠以及30个复活必邀亲，真的不坑爹哦。好吧，这个图也肯定要被大家吐槽了。最后呢说一下特惠新手礼包，其实说实在，在这个三个礼包当中，我觉得特惠新手礼包是最坑的。虽然说这句话有可能会被和谐啊，有可能是会被和谐，但是我真的是想说，这个礼包其实是最坑的，因为我也是跟大家说了，像这种消耗品和复活币什么的，真的是一般玩家不可能会需要到的东西。然后呢，它这里面仅仅是那个银质金库升级工具，可能对玩家有用一点点而已。然后，如果你想真的是想升级仓库的话，那么你可以考虑买，没有什么争议。因为算一下啊，铜往上升是160，然后铜往上升是80乘160，160乘320，320乘640，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乘以2的比例再往上升。也就是说升到这个银质仓库的时候呢，就可以基本上你可以确定买这个了。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就是只能算是持平，就是说不亏也不赚。可以考虑，你如果你想升级，然后又想要这种消耗品的话，这个礼包可以买。好，仅仅是这个前面这一小部分，仅仅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礼包的问题啊。有没有想玩家想买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好，后面是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封印子和 BOSS 粉，因为不是我们的主题，它呢也可能在爆率方面肯定是不如封印子爆率高，但是也是会有很多这个属性还不错的。你像比如说我知道的一个35级的紫色左轮叫做马塞尔的号角，是这个审判者马塞尔境地 BOSS 的那个 BOSS 粉，他的这个武器就是对攻击人形怪物的时候增加10%的伤害。10%的伤害是什么概念，自己去理解。如果说这个左轮让这个女漫游开觉醒的这种固定伤害的情况下去带的话，那么再配合远古一，是不是等于对人形怪物增加了20%的伤害呢？这个大家懂的。所以说 BOSS 粉呢有很多是属性还不错，但是也有一些会蛮坑爹的，但是大部分都挺给力的。然后呢顺便跟大家炫耀一下吧，我爆了一个自己不能用的，真的不是炫耀，这好像是自嘲吧。就是我男法师刷这个黄金巨人的时候呢，爆了一个黄金巨人心脏手弩，是被攻击时有3%的距离使自身进入霸体状态。好吧，这个自己没办法用，说了也白说。好，这个呢就是 BOSS 粉呢只在 BOSS 这一张图并且由 BOSS 身上掉落，所以说大家注意，并且它跟史诗一样是拾取后无法交易的。所以说如果你跟朋友组队的话千万不要乱捡，如果是朋友用的话千万不要捡，让朋友去捡，否则的话到时候一个神枪手的武器掉了一个魔法师的身上，你觉得合理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它是无法交易的。然后呢其他的部分的话应该没什么要说的，就是属性还不错，然后呢无法交易，主要是注意这两点。好，接着是说重点说一下这个封印子呢拥有很多装备，每个部位呢它只会有一些固定的属性会出现。封印子呢在掉落的时候呢，它会在这个装备上面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问号，这个问号呢就表示这个装备是属于封印子，它有一个未解开的一个属性。然后呢你拿着这个装备呢去到塞利亚处进行解封，点击塞利亚里面呢会总共有3个新的属性，分别是解除魔法封印、合成封印装备以及变换封印属性。那么你这种刚爆出来的装备呢就只能使用解除魔法封印，将你的这个封印解出来。然后呢总共呢会出现1到3个不等的，就是说不等的这种属性吧。然后呢这个属性数量呢就只能是看你自己的几率了，当然3个肯定是最好的了，如果是1的话也不用太气馁，因为还有它的第二个选择就是合成封印装备。合成封印装备呢就能够把两个已经解封的封印装备将它们重新的打包， 关键是打包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合成一个你想要的部位，就是说如果是两个，一个是首饰，一个是防具，那么你想要是武器，那么你可以把两个合成出来一个你想要的武器，就是说它可以合成一个你任何想要的一个部位。然后至于这个合出来的这个属性的话，应该也是随机分配的，也是1到3个左右。然后呢，变换封印属性呢，大家要注意，这里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只能够对一个已经操作过的变换过的这个属性进行再次变换。也就是说，假设我这个武器上面有 A、B、C 3个属性，那么如果你一开始就对 C 进行了变换封印属性，那么以后你就只能对这个 C 进行变换封印属性，而 A 和 B 就不可以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像比如说你是一个魔法师，然后呢 A 是智力， B 是魔法暴击， C 是物理暴击，那么你千万不要去变换 B， 因为 C 才是最坑爹的， C 才是你最不需要的，一定要去变换你最不需要的那个属性，然后呢去变换出你想需要的。价格方面的话，我相信一定是很值的，很肯定是物超所值的。我在这个体验服的时候花了1000游戏币，你没听错，1000游戏币就弄出来一个光属性强化+3，然后攻击时有2%的几率感电的一把20级的封印紫魔杖，真的是很变态。我都想了，这把武器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20级的粉魔杖了，除了攻击以外其他的属性真的是完全超越了。所以说这个武器等防具或者首饰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怎么样来使用或者是利用它们。好，说完这些呢是注意事项，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关于魔法封印每个部位会出现哪些属性，因为内容有点长，欧阳白会讲得快一些，如果实在是听不清楚的话，欧阳白会把连接发给大家，大家去连接看这个文字版。然后呢现在呢先跟大家稍微粗略的讲一下这个吧。好，我们先从这个特殊装备讲起。特殊装备呢指的就是这个辅助装备和魔法石，在这些里面呢他们会出现以下的这些属性：能力值增加，增加力量，增加智力，增加体力，精神 HP 上限， MP 上限，命中回避，物爆，魔爆。这个就是特殊装备的一些属性会出现的属性，就是说除了这些属性以外都不会出现。然后呢接下来的是这个防具，等一下，我这个网络不给力啊，坑爹啊，亲呐、啊、搞屁啊，出来呀、啊、你搞毛线呢、好像突然卡了，不好意思啊，突然就卡了，卡你妹啊，卡我卡你一脸。好，出来了。好，接下来呢是首饰。首饰呢只会出现以下属性：能力值增加，力量、智力、精神、体力、HP 上限、MP 上限、命中、回避、物爆、魔爆、攻速、移动、释放、异常状态抗性四属性强化，四属性抗性，不好意思，四属性抗性，光、冰、暗、火一个属性抗性，只会出现一个。然后呢，提升状态增加是HP 上限， HP 恢复速度，魔法防御力，力量，智力，体力，精神，物爆，魔爆。然后呢是防具会出现以下属性：能力值增加，这个呢就是力量，智力，精神，体力， HP MP 上限，命中，回避，物爆，魔爆。然后呢有提升状态增加是 HP 上限， HP 恢复速度，物理防御力，力量，智力，体力，精神，物理暴击率和魔法暴击率。最后呢则是属性最多的武器呢则是这个封印子会出现最多属性的一个部位。当然了，你想选择的方面的话就不好选择了，因为你想真正的想起出一个极品属性的话真的就好难了。好，说一下它等于包括了全部属性了吧，应该是异常状态，包括攻击时随物品等级出现失明、冰冻、晕眩、睡眠、束缚、混乱、石化、中毒、出血、感电、灼伤、减速、诅咒的状态，它 们会有一定几率出现以上的这些异常状态，并且呢，他们的这个状态等级会随着你的武器的等级增加而增加。提升状态 HP 上限 MP 恢复速度、物理防御力、魔法攻击力、力量、智力、精神、体力、物理暴击率、魔法暴击率、攻速、移动和释放。能力增加分别为力量、智力、精神、体力、 HP 上限、 MP 上限、命中、回避、物爆、魔爆、攻速、移动、释放、能力异常状态抗性，这个是能力增加。然后呢，就是 buff 的增加，是攻击时对自身祝福加速，攻击时对敌人破武器、破甲及将及对方护甲或者武器耐久暂时归零，还有驱散效果，这个是 buff 增加。还有追加伤害，追加伤害呢为全对象攻击，对野兽攻击，对植物系攻击，对野兽型攻击，对精灵系攻击，对龙族攻击，都是为攻击时触发，百分百触发。就是说像比如说某种武器攻击龙族敌人时附加181点伤害，或者是附加6%的伤害，就是有百分比也有固定值。然后呢还有追加伤害，不好意思，这个说过了。还有一个是其他呢，就是物理魔法伤害追加职业性技能1到3级增加，也就是说会对某个职业的某，就是对应这个武器和会出现的一些职业，然后呢对于他们这些职业的技能进行某个技能呢增加1到3级的技能等级，这个呢就是武器的特殊部分。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吧，就是这个叫做65级魔法封印装备 S 级属性的数据。这个呢就是属于就是满属性吧，大家就是记住就好，是命中率最命中率 S 级为4.1%，回避率为3.8%，物爆或者是魔爆是5.2%，力量、智力、体力和精神是25%，物理防御力是282%，物爆和魔爆是3.5%，光、暗、火或者冰属性攻击强化为9%，然后独立攻击为43%。以上说的这些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封印子呢，它出现的这个属性呢，分为CBAS 级是从低到高的一个等级，而 S 级呢则为最高。刚刚说的这些数据呢则为 S 级，也就是说它会出现的最高的属性。还有就是最后有一个白字伤害追加，这个是只有武器才会出现的。附加野兽、亡灵、恶魔、精灵、龙族怪物追加伤害数值为最高298，然后呢覆盖附着百分比伤害呢是10%，然后呢附加所有怪物追加伤害数值为263，而追加的百分比数值为8.6%。这个所有指的就是说攻击所有的怪物，或者是反正就是你刷什么副本打什么怪物它都会附加伤害，就是这个武器是变态，但是有点像无影的感觉了。然后呢黄字伤害追加也是只有武器专属的，装备附加物理魔法伤害增加数值为6.8%，在某些超强组合的魔法封印装备面前，很多可交易粉装备或者是任务粉装备，例如珍珠套都不值得一提了。虽然可交易，但是魔法封印某些超强组合对人品要求也是出奇的高。在这里呢，也是一个该作者对于这个魔法封印的一个见解吧。真的就是这样子，魔法封印只要你玩好了，它的属性就是变态，就是逆天。好，以上呢就是这个全部的属性。然后呢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你决定好带什么武器和防具之后，或者是你爆了很多封印装备之后，你去合出了3个属性之后，你再去变换属性。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因为玩这个 DF 封印子，它就是一个能够真真正正帮助你从平民走到土豪的一个过渡的装备。因为平民可以穿封印子，土豪也是封印子，它可以帮助你提升很好的属性。那么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这个装备，你让你的职业伤害以后有提升的空间，你就要在基础这个地方打好的基础就是你的装备至少要有3个属性，并且有2个属性是你需要的。那么第三个属性呢，就可以去靠变换来变换成你需要的。基础就是首先有3个属性，然后呢就是有2个属性你需要的，就是从这个基础打起。跟大家说一下，打刷图的时候呢，每一件封印子，包括封印子也会报设计图的，设计图也要保留，然后呢去制作，去解封，然后呢 好，如果符合要求的就留下来，不符合要求的不要扔。他们可以合成两个已经解封的封印装备呢，去可以合成一个你想要的一个部位，任意的一个部位，然后呢去一直的合，不停的合，合到你需要的这个部位，需要的这个属性，然后呢最终集齐你的十件套，甚至是12件套，就是说你全身都可以带封印子，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就是封印子强大的魅力所在，因为它的这个自定义的空间太大了，自定义的空间太大了。好，就说这么多，我相信已经有很多玩家蠢蠢欲动了，也有很多玩家已经开始刷图了。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刷图的时候呢要注意，不要就是说带，尤其是那种带高强武器的，不要刷得太快。这个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刷得太快的情况下，过度太快的情况下，可能会容易出现网络中断或者是游戏消失等问题，这个大家就注意一下。我现在就是说，因为也是带达人区和霸王区嘛，我的冰结是刷图应该是基本上是20秒到30秒过一张图，这个速度也不算慢了吧，20秒到30秒，最快达到10秒过一张图，达到这个速度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出现掉线或者是网络中断的情况了。好，这个呢就是本期欧阳白带给大家的这个电台，重点还是讲解了一下这个封印子，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封印子上。然后有玩家说了，那是不是表示其他装备被淘汰了？那不一定，有的紫色的装备的套装效果，像比如说远古一套装效果，像比如说流光的套装效果，这种效果是没办法去掩盖的。还有就是粉色装备有很多的，像比如说这个佩鲁斯荣誉啊，悲鸣项链啊，悲鸣手镯啊，这些属性都无法替代的，就是说总会有无法替代的东西。但是封印子的好就好在它可操控性太高了。好，这就是欧阳白带给大家这个本期的这个电台，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支持欧阳白。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到欧阳白的微博来留言，虽然说欧阳白不会当时就会回复你的留言，但是呢欧阳白会总结问的最多的那些问题，在下一期电台读出来。好，我们下周三再见。捍卫不公的世界，快赴于呐喊，就是宣战的力量，带着我满热血的渴望，瞬间就点燃你的眼光。我相信最勇敢的力量，像一种接近生命的光，闪耀吧富有君，呐喊就是宣战。